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院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为了很多癌症患者因治疗费太高而放弃食药治疗，南澳修改道路行速规则，保护道路维修人员。澳洲租房危机可能会持续15年。新州多个旅客回流已超过疫情前。高时超市宣布680种商品降价。澳洲总理上任后第二日出访印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维州癌症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生活压力的增加和治疗费用的高昂，很多癌症患者正在无奈地放弃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和检查。该委员会的求助热线去年共接到了 1.2 万个电话，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打电话来是为了求得情感支持，另有2200名求助者为了寻求建议，包括财务建议。相比之下，咨询癌症治疗的电话约有1780个，而咨询早期检查和筛查的电话还不到700个。2024年1月至11月，应该慈善机构的求助热线转接到专业财务咨询服务机构的电话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52%。维州癌症委员会战略与支持负责人斯宾斯表示，去年咨询生活成本方面的电话数量明显增加，他预计今年这类电话还会进一步增多。他说，对于一名确诊得了癌症的人来说是个双重打击，他们可能已经正在为利率的上涨、水电费和日常生活费用而苦恼，而患癌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能力。斯宾斯坦言，生活的压力有时会令到病人没钱买药、做扫描和进行定期检查。同时，处方药、高昂的医院停车费和长时间不能工作等多种因素加起来，也会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斯宾斯鼓励任何因癌症而陷入困境的人拨打1311120寻求免费保密的建议，并表示他们的财务顾问可以帮助人们做预算，还可以指导他们与银行或水电供应商进行沟通。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出台了新的道路法规，当驾车者经过静止的故障服务车辆时，必须减速，否则将面临罚款和扣分的风险。为了更好地保护在路边工作的服务人员，从5月19号起，南澳所有驾车者在经过停在路边被闪烁琥珀色灯光的拖车、货车和其他故障服务车辆时，必须将车速降低至每小时25公里。当车辆经过由故障维修人员在车辆周围设置的护主或路锥时，灯限锥亦同样适用。如果救护车辆在道路的另一侧，即驾车者无需执行该限速。之前每小时25公里限速是针对经过停下来接送孩子的校车，以及一线义工和紧急服务人员在路边处理事故时闪烁蓝灯或红灯的停止车辆。新法律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如果发现驾车者在路过故障服务车辆时速度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超速部分在每小时10公里以内，将被处以202澳元的罚款和两分的扣分，超速部分在每小时30公里或以上，罚款为1684澳元并扣7分。南澳基础设施和交通厅长副赞托尼斯表示，对于故障救护人员来说，路边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们每日在执行本职工作并帮助他人，自身安全却面临着高风险。当路边出现汽车故障服务时，请大家注意减速并遵守限速，以保护服务人员。在全国道路安全周开始之际，南澳的主要道路安全部门联合呼吁人们对南澳道路保持耐心，随后做出了这项限速变更。南澳汽车协会分析的本周车祸数据显示，过去10年南澳道路上共有952人丧生，1348人重伤。南澳州政府发布的一项全面的新道路安全行动计划，旨在到2031年将生命损失减少 50%， 重伤减少 30%。 同时，南澳警方亦启动了为期一个星期的道路安全执法行动。澳洲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古立警告，澳洲正面临一场长达15年的租房危机，供应严重滞后，将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即便政府立即改革规划制度和金融政策，仍难以在短期内缓解住房压力。 他表示2019年疫情前以来，租金已上涨近四成，虽然近期涨幅有所放缓，但租房负担能力已降至历史新低。根据住房市场分析机构 CoQuality 的数据，截至今年四月，全国平均租金较六年前上升 39.9%，占每个星期高出约180澳元，相当于每年增加9440澳元开支。租户如今需动用约32.9%的总收入来支付租金。古楼是澳洲最大的公寓开发商之一，拥有多个全国性的高端住宅开发项目及私人健康会所 City 云。他强调，自己呼吁加快住宅供应，并非出于个人商业利益，而是为应对全国性的住房危机。他说，空置率低至约1%，各州皆如此，与住房建设量则跌至10年来最低点。人口增长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所以用好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睇出，我哋面临住历史上最大的住房短缺，而需求却达到咗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29年年中前新增120万套住房，但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个目标难以达成，预估将短缺约40万套。外界对供应不足的原因众说纷纭，包括规划制度、银行放贷限制、高房贷成本、令避效应及移民增长等。但古纳认为最大障碍来自建筑成本高居不下。古纳表示，开发商只能根据成本加上利润来决定是否动工。目前部分地区建筑成本要飙升达100%，原因包括人力成本、规划延误，以及满足股本和债务报酬率的压力。据消息，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3月国际旅客数据，新州吸引来自多国访客，部分市场近已超越2019年疫情前水平。相比之下，昆州旅游业回暖的步骤为缓慢。统计局5月13日这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人口方面，2025年3月共录得761230人次短期入境，比去年同期仅增加190人次，仍较疫情前低9%。新西兰为最大访客来源国，104570人次。其次为美国83460人次和英国74520人次。2025年3月，新州盈利286400人次短期国际访客，较去年同期增加4100人次。尽管仍较2019年同期下降8.8%，但多个主要城市已实现反弹，甚至超疫情前。来自英国的访客达27870人次。较疫情前上升10%，南韩与印度分别录得20790和12520人次，均高于2019年。印尼访客更由2019年的5410人次增至8320人次，增幅超过50%。来自中国的短期访客人数虽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仍显示稳步回升。2020年疫情爆发，2023年3月，中国赴新州短期旅客仅录得10610人次，较2019年同期的47280人次锐减逾70%。不过，随着国际航班与旅游恢复，2024年3月，中国游客回升至23310人次，2025年3月再进一步增至29700人次。新州的短期游客三大来源国分别为美国44320人次。中国29700人次和新西兰29340人次。与此同时，昆州在2025年3月录得133990人次短期国际访客，比去年同期就减25510人次，较2019年同期下降19.5%。其中，中国访客下跌明显。在竞争对手乌时超市宣布下调近400种日常必需品价格后，富时超市亦宣布全国门店其线上平台的逾680种商品降价。富时超市开始降价的时间点算在5月14日，同乌会时超市一致。乌会时超市之前宣布平均降价幅度达10%，这个是乌会时去年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巴德韦尔首次公开的定价策略。该超市将投资逾1亿澳元，下调近400种常见杂货商品的价格。 到时系喺乌维士宣布降价促销后，加入咗呢轮价格战。到时发言人表示，顾客全年都在寻找物超所值嘅商品，要是会通过半价促销同 Damn 长期降价产品嚟满足消费者嘅需求。从呢个星期三开始，门店同线上消费者都可以享受680多种 Damn 产品嘅降价，平均降幅达21%。此外，仲有超过1000种商品半价优惠，其中包括多种家庭必需品。根据季度变化进行调整的促销活动，会涵盖肉类、海鲜、食品杂货、烘焙、冷冻、健康同家居护理产品的优惠促销。富士超市的富拉拜时会员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获得更多折扣、奖励积分，甚至免费商品。还有，如果消费者愿意购买外观有瑕疵但不影响口感和营养价值的果蔬，最多可节省20%的支出。此外，富士连续数月在销售增长方面表现优异，而乌会士经历一段业绩和销售表现不佳的时期。两大超市巨头打响价值战之际，澳洲家庭正面临住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这两家超市都因为物价问题而受到公众和政界的关注。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外交部长王英仪透露，新一届政府和重要盟友印尼和美国的第一步，总理的第一次出访是印尼，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还会有其他安排，包括与美国的安排。预计将出席下个月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行的7个集团领导人会议，这个为阿尔伯尼斯在加拿大和美国和川普会面提供了机会。在新政府宣誓就职的第二日，澳洲总理阿尔伯尼斯昨日星期三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外交部长王英仪和内政部长帕克陪同前往，预计巩固去年8月签署的澳洲印尼国防合作协定将是这次访问的首要任务，同时两国加强与新兴经济巨头的商业联系。王英仪说，对澳洲来讲，没有比印尼更重要的国家了，同第一个任期一样，总理上任后第一次海外之旅就选择了印尼，这个也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该地区对澳洲很重要，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继续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这种关系。王英仪说，自1940世纪60年代前总理孟直斯执政以来，澳洲和印尼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持续，我们亦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印尼达成了国防协定，两个亦有更牢固的经济联系，在国际上的外交合作亦更加密切。在人们对印尼与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扩大的关系日益担忧的情况下，澳洲总理预计会加强他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经密切的个人关系。普拉博沃将在阿尔巴尼斯的整个第二任期内任职。印尼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是澳洲大选期间的一个焦点。有军事情报公司报告说，俄罗斯正计划在印尼最东部省份巴布亚的一个空军基地部署远程飞机。不过，印尼国防部长表示，不允许这样的俄罗斯基地。内衣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格文说，两个可以在不称之为条约的情况下做很多事情。澳洲的目标应该是和印尼达成一项澳纽同盟式的协定，承诺两国就安全威胁进行磋商。另外，澳洲也需要警惕印尼对澳英美 AUKUS 潜艇协定的担忧，以及美国在澳洲日益增长的战略存在，这个有可能令到东南亚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罗格文说，澳洲应该鼓励雅加达成为东盟集团的天然领导者，以制衡中国的战略影响力。鉴于中国在东南亚的野心，澳洲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推动印尼走向这种领导地位，这个是受欢迎的。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